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8月12号，公元2018年9月21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于瑞士出席里肯西藏中心5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各方支持入藏互惠法案，曝光西藏困苦。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德国达姆施塔特与海德堡两个城市的参访演讲活动之后，抵达此次欧洲四国行程的最后一站瑞士。尊者今明两天都将参加苏黎世州里肯西藏中心成立50周年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之后将向信众教授佛法，并发表公开演讲。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9月20号下午抵达瑞士，今天21号首先与部分瑞士媒体见面，而后出席位于苏黎世州的里肯西藏中心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今天在位于苏黎世州里肯地区的里肯西藏中心，尊者为该中心新建成的供灯房开光，接着由中心向尊者供奉曼扎仪轨，之后尊者向聚集的各方致辞。里肯西藏中心是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建议下于1968年创建，该中心自成立至今一直在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而做出努力。今天的纪念仪式为宗教形式，明天22号尊者又将于苏黎世州温特图尔市出席里肯中心成立日庆典。9月23号尊者将在苏黎世海伦体育场向各方信众传法，教授经典包括龙树菩萨的中观宝蛮论、莲花戒大师的修次中篇，以及无著贤大师的佛子行37颂。此次法会由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民众以及里肯西藏中心共同祈请筹备。9月24号尊者将在温特图尔市参加普世人类价值与教育研讨会，活动由苏黎世应用科技大学、甘丹破章基金会以及西藏中心三方携手举办。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近日在网上发起致信美国国会议员活动，鼓励藏人与支持西藏人士向各自地区的民意代表致函，提出支持入藏互惠法案的呼吁。活动发起方希望以此来促使美国人能够无限制地访问西藏，否则让那些参与制定实施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美国国会众议员吉姆·麦考文等于2014年向众院提交入藏互惠法案，指出正如中国人能够自由访美一般，美国官员、媒体记者及民众也应该享有进入西藏的权利与自由。今年7月25号，美国国会众院司法委员会一致通过入藏互惠法案，下一步将于国会中提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近日发起活动，呼吁所有美籍藏人 与支持西藏人士致信各自的民意代表，要求他们在国会中支持入藏互惠法。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活动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70年前侵占西藏后，便一直禁止藏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同时禁止外国人士进入西藏，违反了人权与外交准则。根据美国国会众议员吉姆·麦考文等提出的入藏互惠法案，那些涉及阻挠美国人，包括藏裔美国人进入西藏的中国官员，也应该被禁止进入美国。这一法案已经由美国国会众院司法委员会一致通过，目前需要众院通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美国各地的藏人以及关注西藏命运的支持者对各自所在地的议员进行游说，要求支持这一法案。声明指出，中国的政策无公平可言，不允许美国外交官、记者与公民自由进入西藏，但是中国的代表、官方媒体与游客却可以不受限制地访问美国。中国政府更对美籍藏人进行歧视对待，经常拒绝向他们核发回藏探亲的签证。如此缺乏互惠性，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威胁，也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长久危险。声明提到，每天中国都在侵犯藏人人权，而这一法案将能够曝光西藏所在发生的真相，让外界了解藏人的痛苦。美国国会众院司法委员会今年7月通过入藏互惠法，当时该委员会主席鲍勃·古德拉特发言指出，中国为了阻止外界目睹并记录西藏宗教信仰遭限制、人权遭侵犯的情况，因此严格限制外国人士进入藏地，这使得美国外交官员、媒体记者、人权活动工作者甚至游客都很难前往西藏。在极个别获得入藏许可的案例中，入藏人士的一举一动都被严格监视控制，但是无数中国代表团、中共官员前往西方各国自由地宣扬其意识形态时，却不会受到阻碍。不仅如此，那些直接制定或参与制定限制外国人士入藏政策的中国官员，也一直被允许自由访问各国。古德拉特强调，现在国会是时候在外国人士入藏权限问题上采取立场了。议员普拉米亚当时也指出，如果中国官员、记者与其他公民可以自由访问美国，那么美国公民也应该能够享有同样的自由才算公平。议员纳德勒指出，这项法案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这能够帮助曝光西藏所在发生的人权侵犯状况。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4天，教育研究中的伦理与慈悲。第一个坐赏热座的是罗伯特，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是一位儿童教育专家。他要讲的是儿童与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道德养成的生物学和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因素，分析这些因素是怎样互相发生作用的。他说，儿童教育研究要观察和回答这样的问题：儿童是什么时候产生正义感的？儿童的道德准则来自哪里？ 儿童教育的研究证明，儿童的道德感开始于生物层面，最后完成于文化层面。观察证明，人类从出生时就有慈悲的种子，婴儿会随着他人哭而哭，婴儿会和其他婴儿分享资源，在生物学意义上有分享的能力和行为。罗伯特教授放了一段录像，五个月大的小孩观看两个小狗玩具表演的故事，一个小狗是帮助他人的，另一个小狗是刁难他人的，然后拿出两个小狗玩具让婴儿挑选，孩子选那个帮助他人的小狗。达赖喇嘛马上问，这个结果是不是一种巧合？答案是，对三至五月大的婴儿进行同一实验，87%的结果是婴儿挑选善良的玩具狗。在婴儿挑选食物的时候也同样，小孩倾向于挑选和善良的好人一样的食物。达赖喇嘛提问，婴儿什么时候开始能透过语言来做出这样的选择？答案是18个月。罗伯特教授说，婴儿从4个月大开始有我的概念。达赖喇嘛说，佛教认为自我认知从胎儿开始就应该有了。他说，胎儿有时候会在母腹中踢，这是不是对母亲的某种反应？著名大脑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文森笑着回答说，我们大概永远难以回答这个问题，也许问问母亲们可以知道一些答案。罗伯特教授说，观察证明，3岁的孩子就会有我们和他们的概念，就会有我们一起同甘共苦的概念。同时，观察证明，孩子接触到不同的人，有利于培养慈悲心。但是他指出，美国的学校里学生之间的竞争心对培养慈悲心是不利的。所以在当代社会鼓励竞争的时候，要培养分享和合作的理念，要让学生通过分享带来快乐，体验这样的快乐，从而养成分享和合作的习惯。说到这里，达赖喇嘛尊者有感而发，做了一番评论。他说，谁都喜欢和朋友生活在一起，谁都不喜欢敌人。但是朋友和敌人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造成的，是人的认知和态度造成的。即使是动物，也和人一样，需要他人的爱和帮助才能生存。人为的敌人来自于狭隘的认知，忘记了自己依赖于他人才能生存。然后他说，我们和中国的兄弟姐妹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如果他们尊重我们，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他们。就像他们给了我们美味的食物，食物滋养了我们的身体，而我们有丰富的佛教遗产和传统，这些遗产可以滋养他们的精神。我们可以在一起互相帮助。你需要快乐，我也需要快乐，我们可以一起快乐。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4天，教育研究中的伦理与慈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